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真相调查团提出停止迫害时间表。关注法轮功人权状况的国际性组织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和独立调查员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大卫·乔高日前致函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希望他们能在未来两月内结束对法轮功群体和高志胜律师等良心人士的迫害，并指出奥运会和系统的反人类罪行在中国同时进行将会是全人类的耻辱。在这份公开信中，代表全球四大分团的几位政要表达了对法轮功群体的关注，表示他们对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所遭受的8年迫害感同身受，尤其对近期有关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和调查感到震惊，更担心正被关押在全国各地的数以十万计的法轮功学员的安危。公开信说，奥运会是中国人民的一次机会，就像中国所承诺的那样，当国际社会善意地把奥运会举办权交给中国的时候，期望中国人民能在多方面受益，包括具有普世价值的人权。公开信也给出了停止迫害的时间表，也就是今年的8月8日，奥运倒计时1周年。如果迫害仍旧继续，这个在全球有300多名成员的团体将在世界范围实施抵制奥运的方案。公开信同时送往国际奥委会及中国驻北美、欧洲、亚洲及澳洲的大使馆。
真善忍国际美展感动意大利都灵。在意大利都灵举办的真善忍国际美展引发了人们对法轮功的浓厚兴趣。真善忍国际美展的作品是由来自不同背景和卓有成就的艺术家所创作。9天的画展期间，参观者络绎不绝，每幅画作都在向参观者讲述着法轮功真相，每位参观者都从中受到不同程度的震撼。比埃拉省议会主席在参观完画作后表示，这个画作使他想起了西方的耶稣和苏格拉底，他们当时也是面对强权，但仍然坚持真理，他们反抗暴力的方法也是以承受暴力者的神性光辉反衬了施暴者的残酷和可怜。许多都灵市民在参观完画展后都在问，为什么中共这样残酷地对待那些好人，中共一定是太惧怕那些有着无畏勇气的人们，所以才失去了理智。
中国女大学生牵动芬兰民众的心。2007年6月9日，芬兰赫尔辛基火车站很多民众在观看法轮功的真相展板。 善良的民众对发生在中国的迫害深表关切，而芬兰留学生桑尼的遭遇更牵动着人们的心。桑尼在现场向人们讲述说，我父亲张伟杰5月16日被武汉610绑架，到现在还没放人。我的母亲陈曼则在营救父亲时又遭绑架，现在就只能靠我去救他们了。我十分担心父母的处境，因为中共一直在实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吸取暴力、焚尸灭迹的暴行。很多人听后为之动容，纷纷签名反对中共的迫害。现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种种罪行已在海内外广泛的曝光，全球掀起的反迫害大潮势不可挡。很多参与迫害的中共高官在海外被告上法庭，等待他们的一定是法律的制裁。越来越多的各国正义之士加入了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并希望早日进入中国进行独立调查。而在中国大陆，至今已经有2200多万人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与中共保持一致所带来的悲剧。近8年来，在中共对真善忍信仰的灭绝性迫害与法轮功学员理性坚韧的反迫害中，善恶必报的宇宙法则表现得极为鲜明。610办公室是由原中共党魁江氏非法成立的，凌驾于法律和政府之上，专门负责策划和实施对法轮功的系统性灭绝迫害。近年来，尽管中共严密封锁消息，各级各地610头目非正常死亡或患绝症的消息仍然不时传出，而且具有普遍性和多发性。首任中央610主任李兰清的外孙女婿于2001年3月在沈阳机场遭警察殴打致死。据悉，李兰清得知为数众多的恶警恶官因为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上报材料后，辞去了这一职务。继任的中央610主任、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刘晶因患癌症日渐严重，几年来他不断到各地指挥迫害法轮功，下达灭绝指令，所到之处迫害都会升级。2002年新年前夕，他到长春下达了对法轮功的开枪令。同年3月，长春有线电视网插播法轮功真相，他亲自赶赴长春落实江氏的杀无赦密令，指挥绑架了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很短时间内8人被打死。他还多次去恶名昭著的马三家教养院督促转化法轮功学员。马三家教养院至少酷刑致死3人，7人精神失常，4人残废，2人成植物人，还把18名女学员剥光衣服投入男牢。2007年6月5日，天津市前任610主任、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现任政协主席宋平顺在办公楼内突然身亡。尽管中共严密封锁真实消息，说是因为他涉嫌受贿而畏罪自杀，海外分析人士对此指出，宋平顺积极追随江罗迫害法轮功，是中共在天津教育学院事件以及425法轮功万人和平上访事件中策划栽赃迫害法轮功的参与者。在他任期内，天津有73人被证实迫害致死，数万人被残酷迫害。他曾多次密令天津公安对待法轮功不怕流血，天津成了全国残酷镇压的典范之一。此外，根据举报，天津市各大军医院都涉嫌参与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宋平顺与此也有直接关系。在全程参与迫害过程中，他知道和参与的骇人听闻的黑幕太多，在江罗面临被清算的历史关头，不排除对重要人证的灭口正在进行。 这或许也是现任天津公安局局长武长顺潜逃的原因。原江苏省610副主任、省公安厅副厅长王荣生卖力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得到罗干的肯定和表扬，后升任江苏省司法厅厅长，上任不久就患了白血病。重庆奉节县610头目杨大才一直参与策划迫害法轮功，于2006年11月暴病身亡。湖北黄冈市610首任主任张时明突患心脏病死亡，继任的王克武上任的第二年也患了肝癌，于同年清明前三天死亡。后来该市了解情况的官员都不愿填这个空缺，当地人士私下纷纷议论怎么这么巧。这几年公安国安系统人员因公殉职和意外死亡率也远远高于过去，有的年纪轻轻身强体壮却突然得怪病暴死，有的出车祸或蹊跷的意外死亡，死相恐怖，还有更多得了绝症，还有的意外伤残或者家庭遭遇种种不测。而中共一直要求严密封锁内情，出意外的几乎都是替中共卖命的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曾公然强奸了两位与其母亲年龄相仿的法轮功女学员的河北屯州市东城坊镇派出所恶警何雪健，现已患阴茎癌，其阴茎和睾丸全都被切除，忍受着生不如死的痛苦，曾三次自杀未遂。北京国家安全局侦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刘海洋2000年3月因迫害法轮功成绩突出，立个人二等功。2002年底确诊患骨淋巴癌，05年9月死亡时年仅50岁，死得很惨，头萎缩得像小倭瓜似的，脸全都变形了。湖北省白马垄劳教所是中共在湖南乃至中南地区迫害法轮功的邪恶基地，恶警们在对法轮功学员惨绝人寰的迫害中已丧失了最低的人性标准。前不久劳教所对全体干警做了健康普查，其中52名恶警中没一个没病的，现已有18人死亡、患绝症或遭其他严重恶报。虽然历史无法改变，但未来仍然给人们留下选择的机会。一个人选择了善，他的未来会充满光明，而如果选择与真善忍宇宙法理为敌，继续迫害好人，他将无以在未来立足，而失去生命的永远。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高三学生喜得法，快乐学习不彷徨。如今高中生们要面对课业和高考，学习压力很大，如何在既有的教育体制下快乐的学习？两位修炼法轮功的台湾高中学生的成长经历，也许能给青少年朋友带来启发。宋义军和李如明目前就读台湾的内坜高中三年级，他们最初对法轮功的了解要感谢去年新任的历史课吴老师，他是一位法轮功修炼者，不同于那些追求高分的老师，吴老师教学态度亲切，强调学生要遵循做人的标准与态度，还配合教材讲述法轮功真善忍的理念。学生们从心底感受到吴老师对他们的呵护，再加上校内其他几位法轮功教师的温和形象，让义军和如明及十多位同学对学法轮功有了兴趣，并开始学练。可是 在学校课业繁忙的情况下，如何兼顾修炼呢？原来义军和如明利用午休时间和学校八位教职员工一起练功，没想到的是，不但一点没影响下午的课，精神反而比以前更好。义军还发现，通过修炼容易让心绪安定下来，对于学习很有帮助。高一时，他的成绩几乎是班上最后五名之一，高三修炼后，最近的一次大考拿了班上的第二名。同学们问他如何办到的，他便说：“法轮大法好。”如明说，修炼后他认识到学习是学生的本分，应该对自己负责，学习的效果更好了，成绩便水到渠成的提升。他原本有不交作业的陋习，后来认为这样不但愧对老师，也不符合修炼者所为，现在的他不再迟交作业。修炼后功课稳定进步是义军和如明始料未及的，更重要的是法轮功的法理让他们改变人生的价值观念。义军以前遇到重视成绩的母亲在耳边一再叮咛时，就会忍不住顶嘴，现在他会通过母亲的话反省自己学习态度，感谢母亲提醒自己。以前义军还会为凡事让着妹妹而感到不公，现在他不再和妹妹吵架，也不再偷看妹妹的日记，还说妹妹每次都会用真善忍衡量他的言行，让他更警觉自己要做的端正。而如明觉得修炼后让他看事情的角度变得简单清晰淡然，他还发现师父教的向内找真是让自己进步的好法宝。他发现每当发生矛盾时，就多看自己不对的地方，站在对方立场角度考虑，生活上的大小事处理起来就简单许多。在对待青少年异性交往的态度上，义军和如明认识到应该要像李洪志师父说的那样，讲究涵养，讲究品德操守，承传美好的传统道德。不随波逐流并不代表保守，而是讲究德性。还没修炼前，义军是多病少女，一周两次看医生算是家常便饭，而且每逢考试必感冒，也就间接影响考试表现，这曾是他以为摆脱不了的宿命。修炼法轮功后，他通过学法练功，目前身体状况改善很大，觉得日子很快乐，也变成了快乐少女。同学们通过他们的变化，也纷纷表示要学法轮功。通过自身的经历，两人都觉得修炼没有年龄的限制，而且修炼法轮功会让正值身心发展的青少年找到身心安顿的路，因此他们逢人常说法轮大法好，希望更多人和他们一样幸运，在这浑浊的世风下找到生命的真意及快乐的源泉。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下面是一位知情者讲述他自己在劳教所的亲身经历和他对一位法轮功修炼者的怀念之情。一天，我收到一个题为《哈尔滨真相》的光碟，我在哈市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名单中看到了余冠云的名字。刹那间，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5年前我在长林子劳教所与他相处的日子。于老师在粘贴讲述法轮功冤情的传单时被非法抓捕的，那一年他62岁。于老的身世很坎坷， 因为它成分不好，在文革时曾流离失所，靠乞讨为生。老伴儿精神失常走失，一去不归，这样一位前半生很不幸的老人，练法轮功后身体健康了，精神开朗了，这是老人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然而这美好的日子随着99年的镇压被共产党无情地打破了。于老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于振义开了一家德法书店，经营法轮功书籍。打压法轮功一开始就被关押，受尽了折磨，被送进万家劳教所医院。我听他说，在万家劳教所半天的时间，被四五个人一起往大脑中注入不明液体。两个月后，于振义死亡。二儿子也因为练法轮功，被禁止探望在劳教所的父亲，父子再也无缘相见。于老在2002年9月中旬，因不放弃真善忍信仰，被投入劳教所的严管队五大队，在那里他遭受非人的折磨，长时间蹲或站，在烈日下暴晒，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不许动，被警察指使的恶徒用鞋底狠命地打后颈部，真不知道一位60多岁的老人是怎么挺过来的。于老的文笔很好，发表过小说。他说自己原本打算靠写小说生活。作为一位经历了太多政治运动的知识分子，于老早就知道共产党的邪恶程度。他笑着对我说，共产党宣言开篇就说自己是一个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幽灵能是好东西吗？于老进劳教所不久，因为环境恶劣，全身就长满了疥疮，双手肿胀的几乎变了形。大约在2002年12月初的一个晚上，他突然发高烧，值班狱警不顾于老的反对，直接把他送到臭名昭著的万家劳教所医院。2003年元旦后，一大队一位队长和几个法轮功学员说，前两天我去万家医院，老于头看见我要跟我回来，我没答应。就在该队长说完没几天的一个下午，犯人杨涛叫我，让我把于老的衣服收拾一下，因为于老的一些东西寄放在我这儿。我问他于老咋样了，杨涛说死了。所有的人都感到意外，明明前几天于老还要求回队里，怎么突然间就死了？有人提醒我把于老的相片收好，我明白他的意思，就把于老的相片收了起来，后来托家人把照片带了出去，谁知家人害怕中共迫害，把照片悄悄烧毁了。于老离开我们已经整整4年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于老及无数不明不白失去生命的法轮功弟子，他们的死因将被彻底查清，而那些谋杀者们终将得到天理与法律的严惩。于老曾和我约好一件事，于老家中有很多藏书，他说等我们出去后你到我家来，我把这些书都送给你。他的话好像就在耳边，可是人已经一去不返。就这样，我和于老的相约变成一段永远的凄凉回忆。
北京密云王亚青被施不明药物致死。北京密云县大法弟子王亚青在2006年8月至10月被不法之徒非法关押的短短2个月中，被注入不明药物，导致视力减退、记忆力衰退、呆傻、哮喘、全身浮肿，最后生活不能自理， 在痛苦中离世。王亚青，女，46岁，家住北京市密云县密云镇纪庄村，以理发为生，于99年春天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待人善良诚恳。自从修炼之后，他的家庭逐渐变得和睦起来。99年7月20日，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王亚青数次遭到不法之徒的绑架、监视居住。06年8月13日至15日左右，王亚青被密云县滨河派出所和国保科非法绑架。到10月20日，他的家人才收到北京劳教局调遣处的一封信，说王亚青被判了2年劳教。第二天又来人说王亚青得了病，通过保外就医让他回来。5、6天之后，王亚青被放了回来，可是身体状况很差，出现了视力严重减退，记忆力也很差，木讷、呆傻、哮喘，全身浮肿，到最后生活不能自理。王亚青在病痛的折磨中生活了7个月，于07年5月27日含冤离世。据王亚青生前所述，他先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后来被劫持到调遣处一个晚上，然后被劫持到劳教所的内部医院。在医院里，他被从腰部抽出一针管水，然后又给他打了一针不明药物，之后就感到昏昏沉沉。王亚青刚刚离世，就有一个自称是红十字会的女人打电话询问王亚青的病情。当被告知王亚青已经去世，对方立即挂断了电话。据王亚青的丈夫说，从来不认识红十字会的人，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亲戚朋友。北京劳教局调遣处还来人取走了王亚青的死亡证明。王亚青的家属现在生活很困难，两个孩子，一个上大学，一个上高中，还有年迈的父母、婆婆。王亚青的去世使原本经济困难的家庭更加艰难。王亚青的理发技术好，周围3里5村的人都经常去他那里理发，常常出现很多人排队的情景，就连20-30里地远的地方也有人慕名而来。周围的人都知道王亚青生前身体非常好，大家都说他是让共产邪党给害死的。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今生所为决定来世。杭州城某绸庄开设已好几十年了，主人年纪已超过知天命的50岁，但是却存心不良。有一年，当地发生火灾，绸庄也遭到了波及。庄后有一家贫户，全家三口以帮人洗衣服为生，出入必定要经过绸庄的侧门。当火势猛烈时，贫户一家三口大呼：“开门啊！”希望由侧门逃出火坑，保全性命。哪知道，绸庄主人为了方便搬运货物，用力堵住侧门不准开门，等货搬完了，火也熄灭了，这一家人也已葬身火窟了。过了一年，绸庄主人突然去世。一天晚上，托梦给他的儿子说：“我害死了贫户一家的生命，阴曹不准再投生人间，令我投入猪胎，现在已在某处的农家生产了。猪仔共有4只，身上有花斑的就是我了，你可以把我买回家养，以免遭到宰割。”说完就哭了起来。儿子醒后觉得梦境逼真，就按照梦中指示的地址去找，果然有一头有花斑的猪。小猪见到儿子来了，竟然哀哭起来，做出可怜的样子。他的儿子把他买回家，另外准备了一间房间供他住，还雇了佣人服侍他，每天为猪沐浴洗澡，还给他吃最上等的饭菜，就像对待当年的生父一样。过了些天，儿子又梦到他父亲对他说：“我生前罪恶滔天，死后既然已脱生畜类，如果饮食等生活仍然如同活人， 只有加重我的罪。以后你不要用上等饭菜喂我，更不用给我洗澡，只要饲养我就可以了，否则我会加重自己的罪业。我死后什么都明白了，就只有后悔。你一定要珍惜人生，做善事啊。善恶有报是天理，人无论做了什么都要偿还。而今宏大慈悲的法轮大法给了人们做好的机会，这是为自己选择未来的关键时刻，千万不要迷失。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